抖音上刷掉一条视频，说一个北京的抖主啊，最近接到一个30多年都没联系的老的同学的电话。这个同学的孩子呢，考上了北京的985的高校。为了孩子，所以他这个老同学要来北京请这个抖主帮忙。这个抖主或者说是主播，他或者博主，他的态度很明确，本身就没有什么联系，以前当同学的时候关系也没那么好。最近突然来联系他，他觉得很不爽，不想帮这个忙，然后他的评论区就炸了。有人说能帮就帮呗，不能帮就不帮呗，你还拍个视频干嘛？有人支持他说你以为北京生活容易吗？谁都来要帮忙，那我还怎么干我的正事儿啊？还有人说都考上985了，还要来麻烦人家干嘛？那另外有些人呢又说为了孩子应该理解。然后这位博主又专门发了再一期的一个长视频，更详细的讲了一下他的观点。他不但没有受到评论区的任何人的影响，还说他会一直坚持他的观点。他的观点很鲜明，就两条。第一，找人帮忙不能上来就说事儿，必要的寒暄和客套还是要有的，要做一些铺垫。第二，找人帮忙之前，更重要的是要衡量一下自己曾经给别人带来过什么，然后再决定开不开这个口。这个博主的观点呢，我接受，但是不等于我的做法也是如此。如果别人这么对待我，我肯定是没有，也像这个博主这样对我，我肯定是没什么意见。但是我遇到这类问题的处理方法和他要有所不同。30多年没联系，那说明是人到中年了，那就应该早就活得通透了。其实我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有些基本不熟悉的同学给我打来电话，其中也有很大一部分确实是为了孩子的事儿。如果要是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好同学，那没得说，你不来找我，我还要问问你孩子在哪读书，准备考哪所大学，大学读完之后是不是能来我所在的这所城市工作呢，我一定尽力帮忙。这样子的话，咱们老了之后退休之后还能从同学变成邻居，那多好。那至于说那些没有那么熟悉的，或者说根本不熟悉的，几年几十年也没怎么联系的同学应该怎么应对呢？我想其实没有那么多不上路的人的，尤其是35岁往上的中年人，再怎么幼稚，他能把孩子拉扯到成年，总归是吃过了很多苦头，碰过了很多壁的。在根本不熟悉的情况下开这种口，早就已经抱着被拒绝的心理准备了，或者根本就是多方撒网，择其优者而从之。我估计那位博主本来也没有这么大的火气，可能是被评论区的某些言论给怒到了。比如说都是为了孩子，都是同学，都不容易，这类道德绑架的话确实也挺容易惹人怒，招人烦，招人恨的。我接到这类电话，对于请托我从来都不会一口拒绝，但是我真的很烦别人没有什么感情偏要东拉西扯套近乎。在学校咱们就没啥交往，有啥情谊好套的，忆往昔那也要有共同的峥嵘岁月啥的才能忆啊。这种忆往昔的场景只适用于铁杆兄弟在酒酣耳热时机，这是一个珍贵的话题。对于对方请托的事儿，那也要分开来看。如果只是对其消息，了解一些你所在城市的信息，了解比如说各个地段的房价好坏，了解各个工作机会的取舍等等，那我花再多的时间跟你唠嗑我都不会不耐烦，我本来也是做投资的，对这个都略懂。但是如果是难一点的事情，比如说安排工作，那就直接拒绝了，这个我搞不定，我自己还没安排好呢，我拒绝的干脆利落，不带丝毫的歉意。还有一种是小孩来你的城市上学了，上大学要需要你关照一二，那这个时候就要问清楚了。有的人只是这么顺口一说，有的人是真的会连续不断的打来电话让你半遮半纳。顺口一说的，我一般在有空的时候会邀请他的孩子来我的办公室坐坐，甚至请他孩子吃顿饭，问问他对工作啊，对社会啊，对学校的看法，闲聊一下。有些这个建议呢，长辈的建议呢，也不妨给他。要是真要我像保姆一样进行保姆式照顾的，那我也是直接拒绝。然后就回到我上面这个我说的话了，我说的另外一个观点了，我不喜欢乱套近乎，除了不熟悉之外，我更反感的是这种套近乎很浪费大家的时间， 你电话绿续刀了10到20分钟还没进正题，这谁受得了？我遇到困难，如果要找别人办事，无论是打电话还是发信息啊，当然前提是这个人我不熟啊，就像这个找这个博主的同学一样，无论是打电话还是发信息，我都会直接了当，我有什么事儿，我遇到什么困难，想让你帮我干啥，具体是找工作找领导还是找什么专科的大夫，甚至最重要的是我愿意为这个事儿付出多少代价，花多少钱，将来事成之后我将如何的报答你，我都会写上去或者说清楚。当然我绝对不会求不相熟的同学办事儿的，但如果不相熟的同学求我办事儿又不想被我拒绝的话，如果收到的请托是这样子干脆利落的话，哪怕我不能我都会我不能办这个事儿，但是收到这样的请托我都会高看他一眼，至少他还算是活得通透，懂得以己度人。有人说你是觉得自己混得还好，遇到混得比你更好的你就不这样了。我的体会是，但凡事业有成财富自由的人就不会像那位博主列举的同学那样处事行事，这类人江湖行事游刃有余，他如果跟我不熟，遇到某件事又非找我不可，他要么找一个他很熟悉但是这个人跟我也熟又一定能说服我的人来帮他，省得自己亲自拉下脸皮来找我，哪怕事后再来谢我，或者说非要直接找我的话，他的大体套路有可能是这样子的。他说，老曹啊，很冒昧来麻烦你了，咱俩呢真的也没熟到那个份上，但是这个事儿呢还真的是离开你不行，我知道你是个大忙人，我不想耽误你的时间，我就开门见山直接说了，然后说事儿，说完了不管我是拒绝还是答应都要向我表达谢意。那拒绝他还表达什么谢意呢？哎，人家就这么有涵养，就为这次冒昧的唐突的打扰来谢我啊。那如果我答应了甚至办成了这件事，那就更不用说了，更应该感谢了嘛。还有一种最最到位的是什么呢？先打听到要请托办事的人的地址，无论是单位地址家庭地址都行，然后寄上一份恰到好处又不是特别贵重的礼物，比如说茶叶啊、围巾啊，甚至是文玩啊、瓷器啊，这类伴手礼都成，只要别太差，别太儿戏就行。所谓兵马未到粮草先行，口还没开礼先到了，你就说能不能抵消他多年不联系突然找上你然后的这样子显得的唐突和暧昧，能不能被抵消掉？其实是不能，但这会让你好受很多。那么刚才讲完了财富自由，也就是讲完了富，那就要讲贵。贵人我们一般都是指领导干部当官的，遇到这些人该怎么办？你们都不熟悉，你非要求当领导的人办事儿，或者领导干部跟你不熟但却非要托你办某件事儿，那么前提呢，他只是他所在城市的一官半职，你也只是你所在城市的资深社畜，只是对这个城市比较了解比较熟悉而已。这就好像跟对方是不是领导干部其实是无关了。而且我们这里不赞成钱权交换这种不正当的事儿，我们纯粹只是讲人情往来，我们只谈类似于帮同学照顾照顾上大学的孩子这种要付出精力的事儿。在这一点上面，其实所谓的领导干部呢跟前面的人一样，越是岗位级别高的人越弄得灵清，越容易推己及人，越知道怎么开口。相反，我其实很怕应付那种官腔很足的同学，不熟的同学级别没有脾气大，求人他就会像命令，可能是出于某种特殊的情形或者背景才混了一官半职，将来也会没有什么太大的升迁希望，像这种人我是打死也不会开口或者打死也不接他电话的。